共享办公还没死。咖啡厅、健身房斜杠变共享办公室，还有哪些经营模式兴起？疫情之后，许多公司都取消远距工作的政策，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加上视讯会议技术普及，人们在自家客厅、书房一样可以工作，对办公室的需求降低。去年年底，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办公室租赁龙头 WeWork 宣告破产，当年的华尔街宠儿就此陨落。不过，外媒认为，这不代表共享办公室将走入历史，他们反而会以不同的面貌存在。发展一：斜杠共享办公室出现。咖啡厅、健身房都能是第三空间。当今上班族的工作形态，多数都为混合办公，每周或每月会进办公室几天，其余时间则是远距工作。当他们远距工作时，很多人希望工作和家里之间有一个第三空间。许多健身房抓准这个需求，运用原本就有的会员机制，在场馆内新增办公空间、会议室，让会员可以到健身房工作，工作结束后还能直接运动。另外，独立咖啡馆也投入共享办公室的业务，位在纽约曼哈顿的 Bedford Studio 是一个咖啡厅兼共享办公室，定价为每天$10、每月$30或每年$300。缴费后，会员可以无限享用空间和咖啡优惠。Bedford Studio 是一个咖啡厅兼共享办公室，取自 Bedford Studio。发展二。共享办公室更个性化，锁定特定工作者需求。过去 WeWork 的经营方式是打造规模化的共享办公室，主要吸引亚马逊、 Google 这些大客户，为他们过多的员工提供办公空间。而新的共享办公室业者从 WeWork 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提供个性化的设施，锁定特定工作者的需求，创造更优质的办公体验。像是以职业女性为目标客户的 SheSpace 就将共享办公室设置在市中心外购物中心的二楼，让职业妇女下班之后就能顺便采买生活用品、逛超市、上瑜伽课等等。而 Soho House 则是以设计师、媒体人或艺术类工作者为目标受众的高端俱乐部，也提供办公空间给会员，让工作者在里面相互激发灵感。由于艺术工作者重视人脉连结，该空间自然成为俱乐部最大的吸引力。发展三，共享空间地点从市中心外移到郊区。随着远距混合办公兴起，人口渐渐外移到市中心外围的郊区。根据混合办公解方公司 IWG 和建筑设计公司 Arup 在2023年释出的报告，2020年以来，美国人口从主要城市向较小社区的外移增加了 59%。 在台湾也有同样的现象，在房价的推力以及远距办公的拉力双重影响下，人口往蛋白甚至蛋壳区迁移。因应这个变化，共享办公室的位置也跟着从市中心往郊区移动。共享空间媒合平台 Coworking Cafe 在2023年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现已有 45% 的共享工作空间在郊区，且预计未来数量增长会继续来自郊区和农村。发展四，活用过时空间，甚至出现 Airbnb 版共享办公室。而在郊区设立共享办公室，地点也就不一定要开在办公大楼。微型共享工作空间 The Studio 创办人果拉 Leticia Gora 就设立在自己的房产内，初衷只是希望让社区里想要有办公空间的邻居可以来这里工作，他说。另外，像是 Workshop 则将酒店和餐厅打造成共享办公空间，还提供工作者用餐折扣， 共享办公室 Switchyard 把亚特兰大一个20世纪初创建的学校礼堂改造成办公室，为过时不能用的空间提供价值，甚至还出现一种新形态的共享办公室媒合平台 Radius。它类似 Airbnb， 只不过不是提供住宿，而是让有闲置空屋的屋主将空间改造成办公室，供人使用，活络资产。Radius Cowork 让有闲置空屋的屋主将空间改造成办公室，供人使用。图片来源取自 Radius Cowork。Forbes 指出，WeWork 的衰落并不代表共享办公室趋势的消退，未来远距工作仍是主流。物业管理软体公司 Yardi 报告称，截至2023年第三季，共享办公空间的供应仍非常稳定，只是未来的共享办公室形态不再是大型市中心办公大楼为主，反而会走向地方斜杠小众。我们的任务是让没有办公室或不想在家也不想去办公室的人们聚在一起。Radius 创办人莫罗 Amina Morrow 说。